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芳华主持晨曦讲座即将迈入第五年。主持晨曦讲座以来，一直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所属灵的学校。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丰富了芳华在神学、释经、牧养、教导、拆船、宣教事工的认识。芳华很感恩，最先接触第一手的内容，收获最多的是我。期盼晨曦讲座成为同工属灵生命以及侍奉神、侍奉教会的养分。欢迎你跟着芳华周一到周五在晨曦讲座中一起成长。今天的神学补给站，杜院长继续引用马太福音25章13到30节，主人按个人才干给三位仆人银子的比喻。首先会谈到领1000两的仆人为何没有善用主人给他的资源，他害怕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善用今生，投资永恒。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主来的日子近了，如何在今生为永恒做准备，如何坚守信仰，教会如何迎向未知的挑战，请听超前部署迎向未来。
神给的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并不代表神不公平。神很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但是他对待的方式就是不同。自卑的人常常是用人的眼光看自己，啊，我聪明知识不够别人好，我的成绩没有别人好，那么在教会里面，哎，我的属灵恩赐比别人差，我的做工的果效不如别人。我们常常一比起来，有的时候一比比别人好我们就会骄傲，一比别人少我们就自卑。所以骄傲跟自卑就是你把你自己跟别人做比较的结果。那我想这个仆人为什么他害怕，因为他觉得他拥有的比别人少，他自卑。但是其实神是的确某些方面神可能给我们的是比较少，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在别的方面可能神给你的比较多嘞？对吧？我们有的地方就是比较少，有的地方就是比较多，我们没有都少也没有都多，好像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某些方面有多一点，有的方面就少一点就弱一点。你不要老是看自己少的那个部分，如果你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啊，你不要跟人比的话，其实我相信无论多少你都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啊。如果你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你比较多的你会更多的感恩，因为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的，那是神给你的。那如果你看某一些方面比较少，那你也会感恩啊。当然你一方面可以安慰自己，这方面我比较少，所以神对我的要求就比较低，对不对啊？那同时呢，我这个方面比较少，我就看看别的弟兄姊妹他这一方面多的，我就要多欣赏他，我就要让他哎在这一方面要多发挥，因为我这方面比较少，所以反倒少的部分你可以这个让其他的人更多有发挥的机会。你不是一个人表现，我讲难听，不是一个人表现，我们是一个团队，团队就可以彼此互相的补足。所以他害怕他自己不如别人，还有他害怕什么，他害怕失败。我现在1000两啊，如果我不当的运用啊，我要去经营，我要去发挥，结果我没有好好的运用，到最后的结果是我失败的，那我到时候怎么跟主人交代呢？所以他害怕的是失败。我觉得第三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为什么我们没有好好去发挥神给我们资源的最大的原因。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啊，害怕失败啊，因为我活在一个父母亲对我要求非常严格的家庭里面， 所以我必须要很努力要达到他们的期望，那要不然呢，啊，我如果做错，那就这个被管教的就厉害，啊，所以很多时候就不敢尝试，因为怕失败，怕失败之后回到家没有办法面对爸爸妈妈，所以很保守，不愿意尝试，不愿意面对挑战，就是宁可躲在自己的舒适圈安乐窝里面，啊，但是面对上帝所给我们的资源，其实神期待的是我们能够勇于去尝试。面对失败，我们需要有不同的观点。我记得公元2000年，我们教会有一些同工到美国去观摩一些教会，特别去在加州的 Orange County， 就是局限的马鞍峰教会。啊，当时这个华里克牧师的那本《直奔标杆》才刚刚出来，中文版刚刚出来，我们去参加他的研讨会。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看我这本直奔标杆好像是讲到牧养教会成功之道，但是他说，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要叫我写失败的经验，我可以写100本书给你看。你以为马鞍峰教会，哇，这个成功好像就是理所当然，就这样20年啊，当时是教会成立二，就这样子成功吗？不是，在他的20年的牧会的经验里面，他说他经常的失败，他常常需要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更新，才有教会当时的规模。所以失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应该有不同的看法。失败并不意味我的智力低，他应该说我有勇气去尝试。失败并不意味我浪费时间，失败是我缴了成功的学费啊，我虽然失败了，但是失败告诉我这条路行不通，所以呢，我可以修正往成功的路上继续的走。失败并不意味我应该放弃，他是说我应该换一个方向试试。所以不是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是你该转弯的时候了。失败并不意味我一事无成，他是说我学了宝贵的功课跟教训。失败并不意味神离弃了我，他是说神有更美好的安排。这些话不是我说的，这些话是李顺长牧师说的，在他的书里面。所以如果你看失败是用这样子的观点，请问失败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请问你从来没失败过吗？不可能，我们从小开始学走路都是跌跌撞撞的，没有人一生下来一开始走路就没有跌倒的。你看很多的小婴孩，他们在学走路都是摇摇摆摆啊，有的时候撞到东西，有的时候跌了，他都是在这样子跌跌撞撞的东西慢慢学会走，然后慢慢学会跑的。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没有经验失败，你是不可能达到成功的。发明大王爱迪生，他一生发明了很多的专利，很多人都佩服他，哇，你真厉害，你真聪明。他说，我什么叫做聪明呢？我说我的成就就是1%的聪明加上99%的努力。那单单他发明这个灯泡的灯丝，就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尝试，不断的换新啊，单单做这个第一个这个碳丝的灯泡啊，那个灯丝可以烧45个钟头，他实验了2000多次。我们今天可以享受这些成果，你不知道人家花了多少的精力，他又站在这个基础上面，后来呢不断的改良，那么才有那个灯丝可以燃烧1200小时。你以为他是天才？不是，他是面对了许多的失败，但是没有放弃，继续不断，最后才有新的发明出来。主人对他的评价，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什么是恶？因为他从来不检讨自己的问题，他归咎别人，甚至主人根本不是那个忍心的人，不是严厉的人，但是呢，他就是认为主人是这样的人，他还污蔑他的主人，所以这是恶。懒，什么是懒？懒就是没有照着他的主人的要求，没有照着主人的期望，他只是贪图自己的方便，然后呢，没有忠心的去履行主人所托付给他的，这是懒。所以主人对他的评价是又饿又懒的仆人。30节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什么是无用？就是没有功用啊。主人把银两交给他，他应该要好好的发挥，结果他没有发挥，所以呢，钱给他是白交了啊，他没有任何的功用啊，没有完全没有达到主人的期待。其实主人 对这个一千两银子的主人并不是要求他赚一千两，你们注意看这个比喻，主人对他说，最后说你应该怎么样呢，你不要把它埋藏起来，其实你只要去把它放到银行里面去兑换利息就够了。主人对他的要求不是要他赚一千两，主人只期待他你有利息就可以了。主人对他的要求其实是很低很低的，但是他连这么低的要求他都不愿意去做，他都没有做到，所以他的结局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失去所有的。什么是失去所有的？就是主人把他原本拥有的都夺回。换句话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有权夺回任何我们不使用的东西。虽然他原本已经给我们，当然他不会马上就收回，我们不用，可是如果你长久不用，你忽略他，你轻视他的结果，神最后会让我们所拥有的失去，因为给你没有用，给你没有用。对于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他最后的结局就是与神隔绝，被丢在黑暗里面。那显然对这样的人应该不是基督徒啊，被丢在黑暗里隔绝的就是所谓的假的信徒，或者是形式的信徒，生命没有真正改变的，当然也包括许许多多的不信者。他们拥有神给他们的资源，但是他们没有好好的为神去经营去管理这些的资源。好，另外一个我们最后讲正面的，五千两的跟两千两的，他们善于去经营去管理神所给他们的资源，那么最后呢，他们得到了上帝所给他们的奖赏。我们看十六节到十七节，一起来读，请。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那领五千的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二十一节，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好，你看见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这领五千跟领两千的，他们的行动是什么呢？啊，经文里面描绘，随即当主人把这个五千两千交在他们手里面的时候，他们就随即做什么呢？随即去做买卖。那五千的随即做买卖啊，赚了五千，那么领两千的也是随即做买卖，那么他也赚了两千啊。所以你看见这两个哈，这两个五千跟两千仆人的跟刚才的那个反应不同，刚才那个一千的是掘了地然后就把那个一千银子把它埋起来，然后没有去使用它，他以为这样最安全。但是五千跟两千的呢，他们随即去做买卖，所以代表什么？代表他们面对主人所托付的，不仅他们顺服，而且他们积极的展开行动。我们的信仰不是靠我们的行动得救，但是我们的信仰不要忘记，当神的话临到我们，我们接受了，我们经历了，我们必须要有所回应。我们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就坐在那里不动，我们必须要对神的话，我们要必须要有所回应，我们要有信心的回应。所以这两个仆人他们就是用信心积极的回应上这个主人的交付，他们马上就把神所给他们的这个厚恩马上就去运用就去管理。哦，不仅如此呢，你看这两个人虽然拥有的不同，一个五千一个两千，可是呢这两者都竭尽所能的去发挥去经营。虽然最后的结果的确不一样，五千的赚五千，两千的赚两千，那个结果是不同的。所以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大概五千的算是少的，一千的应该也是少的，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大部分都是两千。但是对两千的而言，你不必去羡慕那个五千的话，为什么他拥有那么多。我当然不知道我是五千还是两千，可是我看见很多五千的，看见他们这么多的辛苦，我有时候很感人，说主啊，谢谢你只给我两千，我只要按着我现在好好的服侍啊，看见那个五千的实在是哇，我们承受不起啊，那我们就能够承受多少我们就承受多少。所以你两千的不必去羡慕人家， 2000的我们就是按着神给我们的2000，我们好好的去经营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是最好，我们很多的人一直羡慕要最好，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做最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有正确的心态，以至于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好。我们不需要最好啊，可是如果这是神托付我们的，我们可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操练，以致让我们可以不断的进步，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好。因为你看见这个主人给赚5000的跟赚2000的，你看对他们的评价都是一样的啊，没有说哦这个赚5000的第一名啊，这个赚2000的第二名，没有，神给他们的评价，神给他们的称赞是同样的，同样的。所以你看见神不是看重到底我们原本拥有多少，我们赚取了多少，果效有多少，神其实更看重的是我们怎么去经营，怎么去运用，怎么去管理的态度，那个态度比那个结果更加的重要。虽然2000他只赚2000，但是呢他已经尽了他所能的，所以神给他的称赞跟神给5000的称赞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就会想一个课题哈，如果那个5000的只赚了4000，结果那个2000的赚了3000，那按人来看4000比3000多，对不对？那你现在看，按神来看，哪一个人表现比较好？哪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5000的虽然赚了4000比较多，但是5000照理讲以他的能力应该赚5000呢，那个2000的其实他赚2000就够了，结果他还赚了3000。所以如果我是神，我会认为那个2000的赚了3000其实是比5000赚4000要来得好。所以我觉得神常常在很多的事上，他不一定是看数字，他是在看你的心态，看你有没有全力以赴的那个心。神对5000跟2000的就给他们一个评价，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什么是良善？良善就是内在生命的美好，特别是表现在对主人的顺服。2000的没有问主人说，哎，主人奇怪，你怎么只给我2000，你给他5000为什么只给我2000？没有，2000的哎，他就顺服了，他就马上去管理去经营了。什么是忠心？忠心是外在对工作的尽职态度跟精神。什么是忠心？尽你一切所能的，这个叫做忠心。什么是忠心？就是排除万难大誓死达成任务，这个叫做忠心。而5000个跟2000的同时在生命的本质跟对工作的态度，他们一个是良善，一个是忠心，这就是神对他们极高的评价。那也因为他们表现得非常的突出啊，他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最后神给他们赏赐。这个赏赐包括第一个是肯定，神给他们称赞，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不仅称赞他，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同时呢，这个肯定是口头的肯定，不仅是口头的肯定，是公开的肯定，而且呢还有奖赏。这个奖赏就是提升他，提升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呢，要把许多的事派他们管理。所以换句话说，是赋予他们更多的能力跟责任，那赋予他们更多的能力跟责任。所以你有时候在教会看哈，那些忠心良善的那些服侍的人哈，他会越来越忙。这个因为他好像大同电锅一样啊，对不起，是以前的大同电锅了哈，不是现在了哈。以前大同电锅是人见人爱，而且一个电锅可以用很久，不坏，用不坏啊。那所以有的人哎，他越服侍越好用，所以呢，这个很多的工作责任就会临到他的身上，他越来越忙。哦，但是他也忙得非常喜乐，当然他也量力而为，他知道他自己有限，也要让别人有服侍的机会，而不是就一个人霸占了所有的服侍。但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其实他的主人是会提升他的，是会赋予他更多的责任，也会给他有更多的能力，好让他能够越来越多的挑担。不仅这个挑担帮助他成熟，也发挥属灵生命的影响力量。最后这个赏赐是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当最后我们进到新天新地，进到永恒里面啊，不仅我们得到神的称赞，不仅得到神的奖赏，而且这个欢庆，我们跟神一起欢乐啊，因为在永恒的里面 啊，因为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有美好的见证，我们有美好的侍奉的成果，所以在永恒里面，我们享受神所赐永恒的欢乐和福分。这个是我们今天所不能够完全想象的。我们今天所有你所经验到的福乐、喜乐、满足，跟将来在永恒里面你所要享受的，那根本就不值得一顾。我们所现在的是小屋，将来是大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只是那一点点而已，这一点点是在预告将来神给我们的欢乐，那个福分可能不知道多少亿分之一而已。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太有限了，但是当然叫永恒里面，我们可以享受无数。从马太福音25章，我们从14节到30节，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上帝。透过这个比喻，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掌权的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他的，不是属我们的。所以他是主人，我们不是主人，我们是受托的管家。第一，第二，不仅这是属他的，但是呢，他是慷慨赏赐的上帝，他把他的家业赏赐给我们，啊，他把生命赏赐给我们，他把金钱赏赐给我们，他把资源赏赐给我们，他把属灵的恩赐赏赐给我们，他把能力才干给我们，这些都是他给我们的，他是赏赐的主。但是同时我们拥有这些资源，我们不是任意的挥霍，我们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去管理，而是我们的神是一个审判的神。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向他交账。所以怎么样的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他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天好好的去经营，好好的去管理神所赏赐给我们的这些的资源，这些的银子，好好的为他所用。所以我们对神不仅有这样的认识，而且我们也有适度的回应。这个回应包括什么？包括我们一切所拥有的都是源自于神，他不是属你的，他只是让我们短暂的拥有，而我们所拥有的皆是神的厚赐。所以我们怎么样的运用，我们要对神交账。对神交账，交账有两种，不善运用那就是不好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善于运用，我们最后会得到美好的奖赏。有一个很有钱的商人，他到印第安保留区啊，因为他看中了印第安保留区的一块地啊，可以挖矿产啊，同时这个地也可以运用做农耕，所以他就跟印第安的酋长就谈好啊，谈好做什么呢？啊，希望拥有经营权啊，你把这个土地租给我，我有经营权，我可以运用土地耕种，我可以挖矿啊。那这个印第安酋长就欢然的同意啊，欢然的同意。那结果呢，这个商人就送给这个印第安酋长一部凯迪拉克的轿车，告诉他说啊，这部轿车啊有300匹的马力，哦，你坐起来呢会很舒服的，啊，就把钥匙就把车子就交给他，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商人又回到了这个印第安保留区啊，再一次的拜访这个啊酋长，结果他看到，奇怪，他送的这个凯迪拉克的车子，竟然呢有3匹马在前面拉着这个车子走。然后那个酋长坐在那个车子的里面，就商人一看，哈哈，3条线，就跟这个酋长问说：“奇怪，你怎么坐在车子里面呢？啊，你怎么用3匹马来拉呢？”他说：“哦，你送给我这个礼物哈，啊，是还不错，坐起来是蛮舒服的，比以前坐马车要好多了。但是哈，你说300匹马力，那我用3匹马拉的好辛苦，比我以前骑马还慢呢。”哎呀，这个商人说：“嘿，我当时不是交给你一把钥匙呢？那把钥匙在哪里？什么钥匙？车子的钥匙啊！”哦，他想起来了，哦，原来当时不仅把车子给他，也把钥匙给他，因为他不知道这个钥匙的功用是什么，所以呢，他就跑到就拿到房间去，就放在抽屉里面，他就忘了。啊，你把钥匙拿来，好，哦，然后钥匙拿来了，这个商人就用那个钥匙，就把这个车子启动他的引擎。然后这个车子就快速的往前奔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像是用3匹马来拉凯迪拉克汽车的那个呆瓜，我们以为啊，我们这个车子就是要用3匹马来拉的。其实这 这一部轿车，你只要透过那一把钥匙，就能够启动它的300匹马力的那个爆冲力。也许我们过去一直没有找到足以开启那个马力的那把钥匙。那把钥匙是什么？那把钥匙，你要认识神塑造你的特质。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你要知道神塑造你的特质是什么。你要调整既有的观念，过去僵化的对自己负面的看法，你需要调整。第三，你要停止设限的想法。 impossible， 我们很多时候一个困难来到，一个环境来到，马上想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但是你要把 impossible 要把它改变成 I am possible， 我是可能的，当然不是我，我靠着神，我可能。第四，你要敏锐于圣灵的引领，神会带领你走一条你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不是你自己想要去摸索去尝试，是圣灵会引导你，因为神知道你的特长在哪里，神知道你走哪一条路最能够让你的特质发挥。同时因着圣灵的引领，你要主动的积极的有创意的行动，而不是只是坐在那里等待而已。但愿我们靠着神，我们因为相信神愿意回应他，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资源这么样的丰富，所以我们好好的运用这些资源做什么呢？第一，成就上帝的美意。神的旨意透过我们去成就。神是万有的神，但是他需要我们与他同工，我们好好的运用这些资源服侍他，叫他的美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二，透过这些资源的运用，我们是用在别人的需要的事上，以至于透过这样的服事增进别人的福祉。第三，也因着这样子的满足上帝的心意，帮助别人，让别人的福祉增加，以至于让我们积存财宝在天上。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继续我们一块儿来听小羊诗歌《仅此一生》。
仅此一生，我的主，教导我数算年日。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求立定我每个脚步。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皆与你相契。仅此一生愿为你发光，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
仅此一生为主所用，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方华，我们下回再会。
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